好，今天我们信息的题目，大家之前已经收到我们的海报了，就是当偏心与争竞啊进入家庭啊进入家庭。那我们其实这个是我们婚姻系列的，对吧？婚姻系列的到第三堂了，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从亚当夏娃开始啊，把他们这个婚姻的这个一路看下来。我们这个上次我们读了那个他们的父母啊，这个以撒他们的父母就是亚伯拉罕和撒拉的故事啊。那他们的儿子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以撒啊。他们很多年不是没有生小孩嘛，最后我们上次停在他们有了一个宝宝，就是以撒出生了。那以撒呢和利百加结婚了，他们两个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的主角啊。那这一对夫妇呢，他们生下了这个以扫和雅各啊。那雅各的后面的孩子就比较多了啊，孩子蛮多的。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以撒的这个家庭啊，以撒的家庭。那今天的经文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一下，在创世纪的25章20到28节，我们一起来哈。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好，这是神的话。那大家读完了，初的读来有什么感受啊？有什么感受？我自己第一次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我们上一堂我们有印象讲他们的父母嘛，对吧？一辈子求什么？就求一件事，生个孩子，是吧？这个男呢，是不是要没有孩子愁？有孩子好像也愁，会不会在肚子里面就开始闹腾啊？有孩子也愁，好像这个和中国人很像，是吧？人生不值得，这个没孩子愁，有孩子更愁，而且好像发愁的事更多哈。那亚伯拉罕一辈子和他的太太这个都在忙活，说这个希望得到一个孩子。那独生子啊，独生子这个以撒这个嫡传呢哈，出生之后呢，哎，这个自己也遇到没有孩子的问题，然后生了孩子之后还是双胞胎，这一下子生出两个孩子来，好像比他的爸爸这个效果明显啊！一下子双胞胎，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查这个，在这个那个洛杉矶的时候，当时有个南加大的一个教授跟我们一起查经，他是搞生物的，然后我们刚好查到这一段，哎，他就分享一个看见，我从来没想到，他说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以扫和雅各双胞胎，他们是同卵还是异卵？他跟我说他们是异卵双胞胎啊，因为他搞生物的，为什么？因为两个人长得不一样嘛。前面那个浑身是毛又是红的，这个后面那个，哎，两个人好像完全不像啊，这种不像，哎，他说这个是异卵双胞胎啊，这个专业人士带进来的查经哈，我也把它接受了，也把它接受了，丰富我的这个知识哈。但是这对双胞胎我们看出来之后，这个还没生的时候，怀孕的时候，好像这个好像是不是反应特大的一个意思哈？妈妈就很难受啊，在肚子里面妈妈很难受。哎，所以我们说觉得人生好像就是一条问题的河一样，不断有问题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个又会出新的问题。那我们这个家族有的时候也像一条河流一样，我们从上一辈那里继承下来一些东西，有好的东西啊，也有不好的东西。然后呢，我们也留下一些东西在这条河流里面给我们的后代，也有一些好的东西，也有一些不好的东西。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会为这条河流增加一些新的一个可能，增加一些新的人性的一些样本啊，好像是我们带进这条河流里面的啊，这样影响我们的后代啊。 有一个好处是，我们看以撒的故事，他和利百加又遇到这个没有小朋友了，没有不能怀孕，我们好像心情没有那么紧张了，会不会？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看过他们老爸的事情了，对不对？他们老爸这个哎，备孕了多少年？备孕了25年，对吧？从75岁开始，100岁才生孩子。那所以他们遇到了，刚才提到结婚的时候40岁，然后后面我们看到经文说生的时候60岁，备孕了20年，啊，也不容易了。但是比老爸老妈好一点，会不会？还是少被这个少焦虑，少被折腾这个5年，因为有父母的见证摆在前面，会不会？可能这个以撒小的时候，妈妈可能爸爸就告诉他，你就是个神迹宝宝啊。啊，我们为你祷告了25年呢，啊，你老妈都已经啊，是吧？都已经没有生产的这个指标都已经没有了，信号都没有了。然后哎，神让那个这个哎妈妈把你生下来，本来你都不能在世界上这个存在的呀，哎，所以当他的太太遇到了这个哎不孕不育的难题的时候，他好像还比较淡定，找神就完了，是吧？哎，我存在着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呀，我们找神就好了。哎，神给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看到在这个生产这件事情上，怀孕这件事情，后代这个问题上，撒旦不能够再掀起更大的风浪了，比他的父母至少少痛苦5年，会不会？啊，因为有这个见证。所以你看我们的软弱也好，问题也好，在这条河流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会被撒旦抓到一些特别的问题。当我们这个问题慢慢解决之后，哎，我们的后代在这个问题上遇到的这个挑战，好像仇敌就不能再那么强烈的来攻击我们了啊。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祷告，很多时候好像不但可以孕育孩子，我们在主内学习的一件功课，我们这个祷告可以孕育很多的新事物啊，包括我们开始这间教会也是。国内十几个城市的同工，包括海外的同工，我们一起祷告了很长时间。开始之前进食祷告都做了2轮，一轮40天的祷告。我们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啊，虽然我们不是生孩子，但教会就也向我们带来了一个新事物，好像神国里面那个风险投资，我们是用这个祷告来这个孵化一个新东西啊。神国里面的风险投资是用祷告来孵化的哈。那亚伯拉罕的和他的太太的婚姻里面，我们前面那个故事了解到了，他们婚姻里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还有一个谎言的问题，对不对？哎，亚伯拉罕2次撒谎，对不对？为了保护自己啊，这个把妻子这个哎贡献出来了，说妻子是他的妹妹啊，一直有谎言的试探啊，那造成他的妻子这个撒拉被这个法老还有这个基拉尔王这个亚米比勒这个接到后宫里边去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就算他有孩子了，你也会出问题，你搞不清孩子的老爸是谁了，是不是？所以神的这个约就受到了一个威胁啊，情况危急到神要亲手来拦阻这个事情，所以谎言的罪也影响了以撒，影响了他们的儿子。所以以撒在他的生命里面啊，在这个圣经的经文里面记录也有撒谎的问题，也是跟太太这个关系的问题啊，说太太是他的妹妹啊，为了保护自己啊。好在说他只撒谎了一次，而且他当时是遇到了是另外一个王非利士王，但是名字呢也叫亚米比勒，和他老爸遇到的这个基拉尔王同一个名字。好像你会发现，如果你生命当中有些问题没对付，有的事儿你躲也躲不了啊，遇到个人都是重名，都提醒你这件事情在我家族里不是一天两天的这些事情啊，哎，所以他也要去处理这个问题。但是好在说这个亚米比勒，这个他看到他们夫妻有亲昵的一个举动之后，哎，他没有进一步的说要把这个太太抢到这个后宫里或怎么样，他没有实际的行动。所以虽然以撒学了父亲这个不好的影响，这个坏的榜样，但是实际上这个谎言的罪带来的威胁也减弱了啊，也已经减弱了。但是呢，以撒带进这个家族这条河流里面一个新的破口啊，以往他的父辈里面没有出现的一种新的破口是他带进来的，就是偏爱啊，偏心啊，从他开始，包括后面他的孩子，这个罪从此进入到圣约的家庭里面。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给两个双胞胎一样的爱啊，公平的爱来对待他们。那之所以出现偏心，我们觉得可能这个是一种罪呀，我们会觉得很多的这个想法。但是有的时候偏心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那其实我们去思想以撒的婚姻，你看到这个他的父亲以撒自己，还有他的孩子，他的儿子雅各，他们整个这个家族的婚姻，当时的这个这些人生活的这个时代是可以有好多个太太 好多个胎，但是以撒很不一样，你会发现在这个家族的合律上只有他们守住了一夫一妻。因为神创世的时候在伊甸园里面是说男女是配合一夫一妻在一起的，那人因为软弱，特别是男性因为软弱 OK OK 三妻四妾，但是以撒却守住了只有一个老婆，好像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基础，可以两个人感情很好，因为先生可以跟随文化去另外去找很多呀。那可是你看到这个家族与他们婚姻的榜样，他们的夫妻，他跟利百加的夫妻的关系可以说是最差的啊，他们的沟通的情况可以说是最差的。那这个事情提醒我们，表面上我们觉得多妻也好，或者是这个花心啊，表面上是一个性欲的问题，那可能背后是什么？背后可能混杂着，因为你要知道，其实我们圣经并不反对性，我们反对的是乱来啊，不是反对的是这个两性，这性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创造，我们可以夫妻之间在性里面得到美好的感受。那但是这个人的罪会欲望会性会混杂在一起，但本身神的创造是好的。也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我们想象，在我们表面的性欲没有办法管理好，背后它混杂着一种人与另外一个人建立连接的这种爱欲和冲动混杂在一起。也就是说，以撒虽然表面上好像没有像他的长辈和晚辈一样陷入到一夫多妻的这种好像情欲管理的不当的这种问题里面，但是有没有可能是他本身与人建立连接的欲望就不强？也就是说，他没有冲动走出自我与人建立联系。啊，你要知道他的老爸连他的这个使女这个夏甲生的这个以实玛利，他的老爸都很爱的，对不对？都很心疼的啊，这个哎，跟神还说哎，要不要祝福这个孩子，在你面前这个小子。然后他处理的后面其他的老婆的孩子，每一个都给预备了足够的这个家产家业，然后打发他们走啊，好像很有爱的，是不是很有爱的啊？但是你看以撒两个亲生儿子都搞不定。有没有可能是他里面缺乏一个爱的能力啊？这个偏心后面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资源有限给了小 A 就没有小 B 的了啊？是不是我们跟神的爱和我们以往的经历和我们跟神爱的通道好像我们氧气不足够一样你多吸一口氧气了哎，他的氧气就少了啊？这个来提醒我们在这个表面的现象背后啊，我们自己在神里面丰盛的一个程度啊，那可能是我们自己的爱不足够，我们就不足以牧养一个大家庭爱的需要所以很多时候不只是说你有没有钱供养一个大家庭有情感的连接需要有情感的一个付出特别是我们知道双胞胎，因为一样大一样大小，这个很容易去争夺父母的一个关注很容易争夺一个父母的一个关注，那家庭也就很容易出现争夺呀嫉妒甚至欺骗。那在后面的经文里我们看到这个以撒的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长大之后互相这个抢夺父母的爱，最后反目成仇哥哥甚至想要杀了弟弟如果这个事情搞成了，哪里还有后代？神的祝福不可能了，对不对？这个神的应许又面临着被人的罪带入一个危险团灭了，对吧？两个亲兄弟如果这个互相杀，团灭了，哪还有什么这个应许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的？不可能了所以我们看到人的罪总是会威胁神的应许，但是每每神通过各种事情来校正我们在他里面那回头看以撒和利百加的婚姻，其实他们的婚姻有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基础是很好的，因为母亲萨拉去世之后，这个亚伯拉罕就让他的一个老仆人，很信任的仆人，为他的儿子以撒去他的老去这个老家去老家来本族人为自己的儿子找一个选一个太太那这个细节我们就不说了，总之这个选太太的一个过程当中是很多这个神迹带领的这个记号，让这个老仆人让他们的家人双方也都非常确定这是神带领神预备的利百加和他的这个少主人以撒的这个婚姻。那当时这个他的利百加的家人，他的这个哥哥和他的母亲还特别问他说利百加你要不要去现在就跟那个老仆人走去完婚利百加我们看到毫不迟疑，非常爽快的一个性格这个姊妹经文里面说她极其的俊美，然后又心地善良，又非常爽快很勇敢，两个字，我去 完全是未知的，都没见过老公的面，但是神的带领有记号， OK 我去。然后利百加的亲友团为利百加做临行的祷告，怎么祷告的？说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这句话熟不熟？神又给我们一个记号，对不对？因为当亚伯拉罕过了神的试验，神给他的应许就是第一次出现，就是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哎，所以我们一看圣经给了我们记号，哦，真的是神配合的这对婚姻啊，这个夫妻。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婚姻有一个神很大的祝福，就是如果我们确定是神的带领，那我们遇到很多难处的时候会帮助我们有这个力量信心去度过啊，度过。那神配合的婚姻不意味着我们人不需要花精力去经营去维护，不是说神就是一个终身保修，然后我们人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哈。因为两个人其实性格很大的不同的啊，以撒和这个利百加性格其实用我们今天的话是很互补的性格，互补的意思就是不一样啊，两个人很不一样的啊。刚才我们提到了利百加的性格，我们回头看以撒呢，以撒有点像今天的理工男，偏理工男的气质啊，比较这个沉默寡言，喜欢自己思考啊，比较内向，然后呢这个比较这个遇到矛盾比较退缩啊，他跟人家抢这个水井啊，别周围的人抢他的水井，两次他都是选择退让的方式，好像不太喜欢冲突啊，不太喜欢冲突这样的一个性格。那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跟太太第一次见面，他就在田间默想，哎，所以很喜欢好像内向比较思考型的这么一个男士啊。而且呢，我们发现他后来他被他儿子骗，提醒我们一点是，好像他分不出来人的体毛和羊毛的区别。吃一个羊羔肉也分不清羊羔肉和野味的区别，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特别敏感的一个人啊，不是一个这个好像有点钝感，我们今天说如果夸奖的话钝感力啊，好像有点这个这个没有那么，不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感觉，很敏锐的，不是这么一个人啊。那所以两个人的性格你会发现很互补啊，很不一样。这种互补型的性格配在婚姻里面，对沟通的要求很高，如果沟通好，那一起配搭很多事情无往不胜，可以说啊，很多事情啊，这个做起来很好。那如果沟通不善，很容易你搞你的，我搞我的，因为本身我们性格就不一样嘛，是不是？哎，又很容易疏远，很容易疏远。那经文里面还提到是说这个，哎，他们结婚的前后，这个经文里面提醒说，那个时候是撒拉，也就是以撒的母亲，这个撒拉去世。然后以撒呢悲伤了三年的时间，等到两人见了面，以撒就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我们好像初初的感受起来很浪漫很温馨的一个画面啊，他爱她，而且他得了安慰。可是你细看啊，你细琢磨，就好像也有一些暗礁藏在里面。母子的感情好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个儿子在母亲去世的伤心里面沉浸了三年，这个痛苦走不出来，然后呢把妻子带进他老这个妈妈的帐篷里面，然后才在妻子身上得到了安慰。哎，这个表述其实不寻常，圣经里面只有这对夫妻涉及这样的一个细节的一个表述。我们回想啊，为什么有这么特殊的一个表达，这么一个经历？我们回想以撒他成长的经历啊，在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我们提到过说，他以撒很小的时候，还是少年的时候，他怎么样？他被动的经历了神对他父亲的考验。神考验他的老爸亚伯拉罕，因为什么？因为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给他后代嘛，这个后代的祝福就从你这个儿子以撒身上开始。那神要有一个考验，是说你是看重我还是看重我给你这个祝福，所以神要试验他，让他把他的这个儿子杀掉献祭。神不是真要杀他，是试他看重祝福还是看重神本身。那这是神的用意啊，你是为了传宗接代来信靠我，还是真的是为了我自己，为了神本身来跟随神？可是以撒是个孩子，对不对？你从以撒这么一个孩子的角度来看，他很真实的遭遇了一次来自父亲的死亡的威胁。会不会他已经被绑住了呀？放到那个经文说，放到那个柴火上了，被绑起来了。哦，这个事情结束之后， 他有没有可能变得很依赖母亲啊？很依赖母亲和他的这个关系和互动啊，所以他才会在这个母亲去世之后3年的时间走不出来。他老爸很快都走出来了，又娶了新太太啊。然后这个他在自己的妻子利百加身上寻找一个母亲形象的一个替代啊，那有点那个妈宝男的味道，好像是不是有点妈宝男的那个味道啊？啊，这是我们的推测啊，经文本身没有提供这么丰富的细节啊，我们按照哎，我们这个按照经文的线索做一些合理的一些设想。那在婚姻里面，其实我们知道现代的婚姻的理论啊，神英也做很多婚姻的辅导，这种寻找替代式的这种情感模式，往往是热得快，但是呢凉得也快啊，凉得也，因为你无论是在妻子身上寻找母亲的形象，还是在老公身上寻找父亲的这个形象，都一定是很难持续的啊，一定是最后失望收场，因为两个人不可能一样的，对不对？特别是这个利百加挑战很大呀，因为她的婆婆萨拉的名字就是公主啊，很漂亮啊，对不对？年纪很大还有人抢她呢，你想想啊，很漂亮的，也很聪明的，哎，所以对利百加来讲，只这个世界上可能只有一件事是她能为她老公做，她婆婆不能为她老公做的是什么？替她老公生个孩子嘛，对不对？可是就这件事儿也不顺呢，备孕要备20年，啊，独自一个人离开娘家，然后承受这个很大的一个心理压力，是不是？啊，这个老公又是个不善沟通的，比较木讷的哈，实在是让人有点抓狂，会不会？结果这个等到神回应祷告，怀孕了，这个反应又很大啊，这个怀孕反应又很大，这个几乎耗尽了利百加最后的温柔和忍耐，所以好像她产前有点抑郁了，会不会？怎么说呢？这个我为什么活着呢？啊，本来怀孕是件很少的事情，哎，结果这个好像产前就已经抑郁了，要崩溃了一样，哎，我为什么活着呢？要是这样啊，好在这个时候利百加已经学会了自己跟神祷告，而且神对她有回应，神的回应是两国在你府中，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就说这两个孩子嘛啊，而且特别提到好像一个预言一样，以后的那个大的要服侍那个小的，大的是以扫啊，一般那个以色列人的文化是长子是为大的，继承那个家庭的祝福。哎，可是神的这个预言是大的要服侍小的，神有回应是非常好的啊，非常我们抓住神的应许。可是呢，经文从头到后没有提到一句话说这么重要的神的一个提醒，神的一个启示，他老婆有没有跟他老公说？从头到尾没有提到过。你会发现关于这个孩怎么对待这两个孩子，利百加祷告得到的回应，经文从来没有说他跟他先生分享过了。如果他跟他先生分享过了，那你要想想，那以撒执意的给他儿子以扫祝福，就是明明的悖逆神。后面包括新约里面，包括后面这个历世历代，很难再去给以撒这么多的称赞跟夸奖，所以我们倾向于推测他不知道这个情况，他不知道这个情况，也就是说夫妻双方的这个沟通在这个地方存在着很大的一个漏洞，一个 bug 在这个里面啊。那最后还有一个细节啊，他们婚后已经结婚40年的时候，用我们今天的话，40年叫这个什么？钻石婚还叫什么红宝石婚是吧？这个别人还看到他们在这个公开场合有很亲密的这个行为啊，好像他们感情很和谐，但其实那个时候根据经文，他们的沟通已经出现很大的障碍了，已经这个彼此这个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沟通了，各爱一个孩子啊。那可是他们当时还在公开场合有这样亲密的这个行动，也就是说他们好像依然在使用身体的接触多过心灵的一个沟通，他们有的时候是不是还在倾向于用性来排解两个人这个关系里面出现的这些不和谐的啊？亲密沟通依然没有加强，没有补进来，好像还在逃避那个沟通的那个障碍的问题。那我们在今天的现代人的这个婚姻里面，我们会这个发现很多我们婚姻当中的痛点，好像跟这个以撒跟利百加的这个经历有这个某种似曾相识的地方哈。我们现实当中首先提出对沟通要求的，往往也是这个妻子，会不会？哎，对沟通有更高的一个期待。那丈夫呢， 如果也是偏理工男的，有点像以撒这个风格，不善言辞，其实没有关系，至少你要善于听就好了。哎，你善于倾听就好了。而且我作为一个男性啊，我相当于一个剧透一样，男人真正的区别不在于他会不会说话。有的人很会说，但是他和不会说的那些人其实区别不大。男人更本质的区别是会不会听，他愿不愿意听你说话。即使很善于表达的，你会发现他可能也很自我，他只是愿意灌输他的东西跟你说，他也不愿意听你的。在倾听这件事情，他们会说的不会说的可能没有区别。所以男人更本质的这个影响婚姻质量呢，是他是否善于倾听啊，是他是否善于倾听。如果以是否善于倾听做一个丈夫的标准，那很多丈夫这个包括我啊，都不太合格啊，都不太合格。这个当然我们出于鼓励的这个角度，我们说勉强及格吧哈、啊、我们给自己一个60分吧啊，勉强及格。我也是还在锻炼倾听啊，听妻子，听孩子，听他表面的话，听他表面这一层后面还没有别的什么意思啊，还有没有什么潜在的需求哈、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自己一忙啊，听几句话就应付几句就解决了，就没有真的在听，没有真的在听。我们可以试一下什么呀，用祷告的心来听对方说话，你会发现这个对你的关系很有帮助。你无论是夫妻啊还是亲子啊，改善很明显，这是神对基督徒夫妻的一个祝福，就是你带着祷告的心去听到，你可能听到的就不只是他表面的这个他们关心的一些话题啊。因为我们夫妻之间很多沟通都是日常的比较琐碎的嘛，哎，比较具体的生活的细节。可是当你发现对方反复如果在说一件事情啊，不停的好像一直在一个状态里面出不来，如果你带着祷告的心去听呢，可能他会提醒你说这是一个信号，他说的可能并不一定是他一直在说的这件事情，可能反映出他里面的一个成长当中的一个需求，一个潜在的需求没有被满足，没有被看到，他需要你注意到这个东西啊。这个时候我们先生啊，你可以选择就事论事，我们理工男的风格是这个电灯不亮就修电灯就完了嘛，对不对？哎，就事论事去解决问题，解决完问题赶紧跑掉，对不对？我去忙我的事情去了啊。你可以，当然也有更差的选择，更差的选择你就你怎么不停啰嗦，你开始批评他啊，你抱怨他啊，抱怨他怎么不停的在说这么同一件事情啊，事情已经解决了嘛，灯泡修好了还说什么呀，是不是啊？那其实我们没有意识到对方在向你打开心门，在邀请你进入他生命当中更深层的一些需要，邀请你走进他的生命里面。这个深层的问题跟需要其实不一定是我们配偶可以满足我们的，但是我们带着祷告的心呢，可以把他带到神面前，神出场就可以帮助我们服侍到我们的另一半，给他启发。所以高品质的婚姻是彼此能够参与对方生命的一个成长啊。如果这种信号啊，对方向你释放了，无论先生跟老公，先生跟太太，还是这个太太跟先生，无论这个谁释放信号，但是他如果这个信号被你长期忽略，一个人的需求被长期忽略，你会发现他就会降低自己的需要，让自己不受伤，会不会？啊，他就会冷处理，你们的沟通慢慢的就会比较冷淡了。啊，就会比较冷淡，然后怎么样，被压抑的需要就会在其他地方寻找一些满足，寻找一些替代。在婚姻里面最常发生的就是像以撒跟利百加一样，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找那个替代，找那个情感的连接，和老公没有建立的顺畅的连接，在孩子身上要找到这个补偿。所以各自宠爱一个啊，各自代替配偶来填补自己心灵的那个沟通的需要，那个空间啊。当然这个好过在外面找另外一个成年人，对不对？好过这个出轨啊等等这些事情。那但是同样会对孩子造成伤害。那最常发生的就是我们在中国人的婚姻里面最常发生，我看电视剧就很常见，就是我们抓住一个孩子跟他抱怨配偶的问题，对不对？哎呀，都是你爸爸或者怎么样，都是你妈妈如何如何。哎，我们把孩子很小就拉进父母的一个不良的沟通里面，让他小小年纪其实他无力承担的，他没有力量承担父母婚姻里面的问题，他没有办法辅导你，他也没有办法给你建议，反而怎么样，父母在透支孩子爱的能力，透支他的耐心， 他可能很小年纪就觉得婚姻就这么回事儿，好痛苦啊，吵个不停，还把我们带进去。他很小就觉得看透了啊，他已经还没开始到恋爱的年纪，可能对这个亲密关系已经不抱希望了啊。这是我们对孩子造成的一个伤害啊，造成的一个伤害。那至于说以撒为什么他特别宠爱这个以扫，经文没有明说，但是经文说了的是什么？介绍了以扫跟雅各非常不一样的性格啊，这个可以提醒我们啊，这个以扫好像是很这个那、这个男人，很有男子气概的啊，擅长打猎，喜欢在田野里面。哎，所以我们推测说，以撒是不是在他的这个大儿子身上看到了自己没有发挥出来的那部分男子汉的气概？因为他比较沉默、内向、退缩，会不会？啊，因为这个我们一个父母比较强势，通常我们就会比较内敛一些哈。哎，所以他这个比较喜欢老大，老大这个性格是这个不服来战，对吧？就算你弟弟得罪我了，我这也是说干就干的，都要杀掉弟弟的啊，好像是一个很勇猛的这么一个性格哈。而这个雅各呢，经文说常常待在家里啊，常常待在家里。哎，所以这个经常有家里面是归妈妈负责嘛，对吧？所以经常有跟妈妈相处的这个机会，可以一起聊聊家常，做做家事。哎，所以利百加很宠爱他这个小儿子雅各，而且经文说雅各为人安静。这个安静不是像他爸爸不爱说话，这个安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啊，原来的意思是说这个面面俱到啊，处理这个能力很强啊，比较求完美啊，哎，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看到偏心直接在家庭当中带来的结果就是子女会抢夺父母的爱，会争夺，会嫉妒，特别是多子女的家庭啊。同时呢，孩子也会被父母的不公平伤害啊，被不公平所伤害，甚至有的时候孩子会用故意犯错来引起父母的一个关注啊。所以我们后面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后面的经文，没多久这两兄弟就开始这个勾心斗角啊，开始这个互相这个争夺啊。然后这个妈妈利百加听说这个父亲要给孩子祝福，要给老大祝福，然后怎么样，他就给雅各他爱的这个儿子给他出主意，哎，说你去这个冒充你的哥哥啊，冒充你的哥哥，然后你用我给你炖的，我亲自下厨啊，我给你炖的羊羔肉，你冒充你哥哥从田野打来的野味啊，去给你的父亲来吃。那个儿子不敢，因为他知道异卵双胞胎嘛，对不对？他的这个体型体态跟哥哥差别很大啊，哥哥浑身都是毛，怎么办？我不敢呐。然后老妈又出主意了，把那个山羊羔皮蒙在手上，蒙在这个脖子上，这样一摸，哎，有很多毛，哎，这个就把你爸爸骗过了，你还穿上你哥哥的衣服。但是这个毕竟是骗爸爸啊，这个儿子骗爸爸总还是心里面胆子没有那么大。这个时候老妈又站出来，利百加发挥他一贯的勇敢，站出来说，我儿，你招的咒诅归在我的身上，你只管听，去把山羊羔给我拿来。非常豪迈，像今天电视剧里面的大女主的气势一样哈。所以等到后来怎么样，后来以扫等到以撒后来发现自己被骗，经文说他大大的战惊，这个反应很剧烈，好像是以往生命当中有被欺骗的经历被挑动一样，这个反应大大的震惊。哦，当初他好像提醒我们，是不是他上那个山上被父亲带去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是要陷他呀，他知不知道我们不清楚，然后现在就在自己的儿子身上遇到好像类似的事情，所以大大的一个震惊，反应非常的激烈啊，反应非常的激烈。然后他的哥哥这个时候发誓要杀掉去骗祝福的这个弟弟雅各，他老妈又给出了一条计策，所以利百加非常聪明啊，又给出了一条计策，让雅各逃到他的娘家舅舅那里去啊，然后悲叹一声，为什么一日丧你们二人呢？因为大儿子肯定恨他偏心，小儿子嘛又不得不亡命天涯，所以那个咒诅好像哎真的是落到他身上一样啊，一日失去两个儿子。我们想到就是亲兄弟啊，一母所生亲兄弟，事情怎么一步一步滑落到这个地步的，而且是圣约家庭啊，神拣选的，为什么会这样？而且你看他们好像也没有犯什么特别好像啊，这个过分的罪，一定要这个兄弟两个都好像刀光剑影一样，好像不至于啊，是不是？其实许多时候我们生命当中这个 可能是我们做一个受伤者，我们经历一些遭遇，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我们的受伤的部分带到神面前去医治啊，未必是我们犯了很大的罪伤害别人，可能一开始是我们受伤者，但是呢只是我们没有把我们的伤口带到神面前让神来医治，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我们觉得自己可以搞定，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来应对，可能我们的生命就此在受伤那个地方就长歪掉了，有点像我们这个摔折了胳膊，我们自己给自己接骨啊，摔断了腿自己接，结果没有接好怎么样，这个长短腿了，对不对啊？因为其实人没有办法医治自己的哈，那可能会不会我们像以撒一样，有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这个伤害我们完全无法预期的，我们不知道神会怎么试验我老爸呀，会不会啊，根本不是我们的责任，从这个伤害本身我是完全无辜的，就像当初他老爸带他出门走了三天上了山，然后就把他绑起来放到柴火上了，要按神的要求献为燔祭。我们从一个孩子的角度来讲，或者是我们把我们带入，如果我们遇到类似的事情，我们什么感受？太委屈了，会不会我做错什么了，我什么也没做错呀，太委屈了这件事情。那可是你从神的角度呢，神要拣选亚伯拉罕，拣选这个家族，要赐下对万国万民的祝福啊，所以他如果对当事人的信心，对他的资格进行一些考验，好像也不为过，是不是啊？神也不是很过分。那对亚伯拉罕来说，这个儿子本来就是没有的，神把他赐给我，神就是生命本身呢，我相信神一定，他是赐生命那个神，他会让我的儿子复活的，所以他相信，他愿意去回应神，他也没错，所有人都没错。但是从一个孩子的角度，最后搞得以撒全程无语啊，全程很沉默，只有沉默，对不对？因为父母可能早就告诉过他了呀，你的出生就是神迹，如果没有神你根本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呀，你的命就是神给的呀，而且你的父亲还有你父亲信的这位神，在你以往的经历里从来没有伤害过你啊，所以他能够做的是沉默顺服他的父亲，顺服他的父亲所信的这位神，把自己交出去。可是他毕竟只是一个孩子，他毕竟只是一个，只要是一个正常的孩子，他一定不想经历这一幕，会不会？我们想只要一个正常的孩子，他一定不想经历这样的场景，他心情一定很复杂，就算他再属灵，他心情一定很复杂的，他可能又惊讶震惊，然后同时又这个混合着伤心，混合着一种失望，然后在那个生命最危险的关头，他能够呼救的是谁？唯一一个，他只能去跟他父母口中的这个赐给他生命的这个神来呼救，神啊，你救我吧，我不想死，一定是呼求这位神。最后时刻果然神出手叫停了，跟他爸爸说，你不要伤害这个孩子，我只是试验你啊，我真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神已经自己预备了献祭用的羊羔啊，不需要伤害这个孩子。所以以撒最后活下来了，可是虽然他活下来了，你会不会觉得心有余悸？这种感觉对一个孩子来讲，这一幕会不会心有余悸，劫后余生啊，惊魂未定的这种感受？那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以撒如何处理这段啊，他完全没有预料到的这么一段遭遇，如何处理他跟父亲的关系，经文没有说。那如果是我们自己在类似的情况里面，我想我们明明我们从自己的角度我们很受伤，但是我们又找不到任何可以责怪的人啊，每一个人都好像没有什么错，都没有什么错，我们最后能选择的就是压抑我的感受，把我的受伤压抑在里面，把我自己的真实的感受让自己变得钝感一些，让自己变得麻木一些，不太敢相信人，不太敢跟人建立联系，与人尽量有一个比较疏离的，可进可退，比较疏离的一个空间，而且也会比较回避的那种真正的亲密关系，会回避这个关系，避免冲突，然后在人的爱日常的温存里面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安慰啊，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安慰。这是一个被罪污染的世界，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都要有一个啊，提醒自己，都是在亚当夏娃之后，每一段婚姻都是在罪被污染的这个世界上，我们看每一段婚姻， 这个被罪污染的世界，再优秀再尽责的父母，再彼此相爱的夫妻，可能都会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啊，甚至不是有意的，也都会有无意的这种疏漏。即使我们选择回应神，我们选择服侍神，也可能无意之间就给身边的人，给亲密的关系带来不愉快的甚至受伤的一个感受。那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无论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哈，不管父母是怎么对待我们的，我们大概率，我只是一个推测，我们大概率没有经历过以撒这样级别的挑战啊，好像有死亡威胁是从父亲那里来的，我们大概率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死亡威胁。我们毕竟都受了教育啊，读到大学，受了高等教育。但是呢，我们可能怎么样呢？我们可能也是用自己习惯的一个方式来处理我们感受到的一个受伤啊，我们遇到的这些不如我们意的这些伤害的事件。当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想要自己医治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容易有一些情绪处理不了，消化不了啊，会容易愤怒啊，容易苦毒啊压在我们里面，我们会容易对人没有信任感啊，会数算别人的恶呀，这都很正常。或者我们心里面会发誓，哎呦，你们对我都不好，我一定以后对我自己要好一点啊，没有任何人再能够影响我爱自己，我爱自己的这个努力啊，你会变得比较自恋，这都是正常的啊，都是可能会发生的。所以以撒和利百加的婚姻需要带到十字架下面。那我们今天的恩典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把我们的婚姻带到主耶稣的十字架下，仰望在十字架上被我们钉死在上面的那个为我们付代价的那位主耶稣。他是天父唯一的儿子，最终舍弃了自己儿子的不是亚伯拉罕，是天父上帝。最终被舍弃的不是以撒，而是耶稣被舍弃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十字架上赦免了所有得罪他的人，包括饶恕那些杀他的人。我们也需要这份赦免的爱，去原谅那些我们从环境从父母那里领受的有意的或者是无意的这些伤害。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也原谅那位允许这一切发生，给我们自由意志，允许这一切发生的神。哦，这些伤害发生，神你为什么不拦阻？神爱我们每一个人，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给我们自由意志，我们最终要原谅允许这一切发生的神。这样我们才能走出过去的经历带给我们的阴影，重新拥有一个爱的能力和与人沟通的意愿。耶稣在十字架上爱的极致就是顺服至死和饶恕凶手。他顺服至死是他爱父神，爱到一个程度顺服父神的心意，哪怕天父的旨意是让我要死，献出生命，顺服到死是他爱神。他爱人到极致是说，这些人哪怕杀了我，我依然饶恕他们，赦免他们，这是爱的极致的表达，是在十字架上的表达。主耶稣做到了，借着他的顺服，借着他的饶恕，爱的能力就裂天而降，浇灌到这个冰冷的世界，浇灌到这个即使是圣约家族里面，爱沟通婚姻质量都这么成问题的罪的家庭里面。这是我们今天需要福音、需要耶稣的地方，这是神对我们漠视的恩典。当利百加自信满满的对他的儿子说什么，你招的咒诅归到我身上的时候，我们知道没有任何人能够做到这一点。真的把我们所有人的罪咒诅都归到他身上的只有一位，就是主耶稣基督。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他把所有人的过犯都归到了他自己的身上，他承担了我们所有人的咒诅。若是我们觉得我们周围的人伤害了我，我的父母亏欠了我，我的同事，我的亲友团亏欠了我，他们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主耶稣，这是圣灵借着保罗对我们的提醒，都归在耶稣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样我们才有救啊，我们才有盼望，我们里面那个伤口才能够被医治，才能够被医治。那我们对别人的伤害呢？ 我们也会伤害别人的，对不对？我们有牙的，我们也会咬人的，我们伤到别人的地方也归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也替我们把我们伤害别人的抹平了。我们也会不小心伤害我们的另一半，伤害我们的孩子等等等等，耶稣也把这个抹平了，让我们摆脱罪疚和心里面的那个亏欠，我们从此可以原谅别人也原谅自己，我们从此不再做那个一个受害者，一个幸存者，可以成为一个爱的器皿，恩典的器皿，借着我们学习基督顺服的榜样，饶恕的榜样，神的爱就借着我们把这个爱释放到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的亲密的关系里面。啊，感谢主，因为耶稣基督他说他在十字架上成了，所以今天我们每一段爱的关系都在他里面被他保守，我们也成了。